好，大家早，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每逢我们想到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因为你差派耶稣成为羔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毫无保留的牺牲你的性命，救赎了我们，代替了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洁净，并且能够称义，到最后能够成圣。我们要献上感恩，今天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大祭司才能够进去，但是我们现在就能够像大祭司一样来到天父荣耀之地，主要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主，我们不配，但是你却爱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像大祭司一样来到你面前献祭，来到你面前代求，在你面前敬拜，帮助我们都不忘记这个职分，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以下时间求你再次帮助我们，透过你的道来洁净我们良知，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洁净。赞美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43章了哈。好，43章你看到前面几章讲到建殿的重要性，那建殿目的就是让上帝的荣耀能够回来，因为这个殿是代表上帝的居所。一样的，我们在建立教会一样，要照天上的蓝图来建造。那建造不是目的，有那个殿也不是目的，而是神的荣耀居住在当中是目的。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建造教会的一个蓝图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蓝图已经放在我们当中了。无论旧约新约，神都乐意居住在人中间。神喜欢跟百姓在一起，这是上帝的心。那为什么上帝会离开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犯罪。我们污染这个上帝的殿，整个玷污了上帝的圣洁呢，哇，看不过去的就一步步离开，到最后只剩下殿还有土地在当中。那没有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这个祝福在里面，也没有神的荣光。所以我们记得最重要是要神同在，神同在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好，今天看到焦点是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了。那个 echo 调一下。好，这边看到第一节到了第九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预备，请。以后我带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临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的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了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
好，你看到这一段，他看见一件事，就是这个以西结被神带领到了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记得我们看见前几天讲到圣殿它有三道门，东西还有东西南的地方都有门，那主要的是从东门开始。东门呢是上帝的正门的意思，东门朝东的意思。那这个朝东呢，现在呢看到圣殿当中啊，主要的是上帝的灵离开，也是从这个门离开的，好，是从东门，然后慢慢离开，然后到了城外，到了山上就走了。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你到耶路撒冷看到一些这些过去的这些建筑的圣殿当中，东门呢现在是关闭的，叫做金门。就封起来，那是神进入的地方，是神同在进去的地方，是这个。那人呢只能从南边跟北边进入， 东门是不能进入的，是神同在的那个门，神进入的门就在地方。所以看以西结被神带到一座门，就是东门，朝东的门，是神的大门的意思，那个殿门口。好，以色列的荣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此他的荣耀就发光。这边告诉我们，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的灵回来了。我相信以西结一定非常感动，因为他曾经看过神的灵离开了东门，然后到了城外去，然后就上升走了，所以以西结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激动跟难过。那现在神的灵荣耀回来了，哇，回来当中他一定非常的兴奋，代表一件事情，神喜欢居住在人当中，因为那是以马内利的神。这位神是很奇妙的上帝，他不是远远的这个在天上然后不理人的，创造完就不理人的。有些神学家是介绍说，只要这个知道上帝给我们权柄，我们就在治理大地，那神在高高在天上其实不管人的，这是错误的解释。你看到吗？神是居住在人中间的，虽然人犯罪，但是神一直想回来，一直想回来，一直在想回来，一直到70年后，神呢就照着他的应许回到当中哦。所以以色列，你看到神使他们看见神回到当中，因为神是守约的神，神没有忘记，他跟你的约就是永永远远的。等一下你看到永远永远都出现好几次，代表神是一个乐意居住在以色列地的上帝。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三节，他说他的荣耀回来了。他荣耀呢是什么呢？他第二节稍微提一下，他说他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啊，好像多水的声音。这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the lower rushing waters， 是什么意思呢？就像瀑布一样，洪水滚滚，那瀑布一下来声音，哇，好像万马奔腾，非常的雄壮，非常的威武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会敬畏，神的声音是何等的重要。再来呢，他的荣光呢会发光，那个英文叫 radiant， 那个字是什么呢？就闪闪发亮，然后呢有这些透明，然后呢有光芒四射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上帝呢出声音了，神同在的时候有光在当中，这代表上帝的属性，他的属性像光一样，因为神就是光。上帝荣耀回来会看见光，上帝荣耀回来呢会开始照亮整个黑暗的时代，上帝荣耀临到的时候就会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就是看到圣殿里面回来的时候那荣耀的形象。好，接下来看到第三节，其形象像什么呢？像从前他灭城的时候我们所见的异象。那异象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所以你看到以西结遇见神的时候，他很惊讶，马上俯伏在神面前，因为你是何等圣洁，何等荣耀的上帝，我是何等的不配，就拜在上帝面前。以西结有一个降服敬拜上帝的心，他 看了之后马上俯伏在当中。其实这个异象曾经就看过了，在哪个地方呢？就在巴比伦这个加巴鲁河边，上帝让他看开他的眼睛，告诉他说有一天呢这个城会灭的，现在却回来了。所以他一定非常的激动，因为他被掳却能够看见上帝要恢复荣耀的一个意象在当中。好，这边告诉我们有一字叫做灭城，请大家一定要圈起来。这灭城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守上帝的诫命，没有守上帝的律法，就造成了灭城。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灭城的概念当中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灭城，因为其实上帝已经给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那这个地呢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地呢是属于亚伯拉罕后裔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原来上帝给我们立约的时候有两个意思在当中。第二个意思，你看土地是上帝给的，这叫应许之地嘛，这应许之地呢永远都是属你们的，永远是你们的，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无条件的所有权，无条件的给你们，你们拥有这土地。但是很重要的，你还有第二项，很多基督徒忘记第二项，就是什么？有条件的享受这个土地，有条件的要享受这个土地。什么叫有条件呢？就是在当中使用土地的百姓，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遵守律法，这个叫有条件，你们就会在当中享受我给你们无条件的所有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你看到土地虽然不见了，但是呢仇敌也进来了， 但是后来又被赶走了，他们又回来了。这土地永远是谁的？以色列百姓的。今天以色列地还是属于以色列百姓的嘛？再怎么样他们还是会回来的，因为这地已经给你了，仇敌是暂时占领而已。好，但是你们记得占领的目的呢，是要让你们知道两件事，因为你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跟律法，你就失去了什么享有啊，是享受权。应用在我们当中，也大家记得上帝给你应许了，你跟他结婚了，上帝给你的，但是你要经营啊，你闹到分家了离婚了，你不能怪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好好经营啊。不是先知预言错误，是你没有好好的什么拥有，你没有好去经营，要怪谁了？不对的。以色列百姓也如此，他们只要做两件啊，只要做错事，只要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会用两个方式来处罚他们。因为你要有啊这个享受嘛，对不对？享受就要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跟诫命。如果不遵守的话，上帝呢奖赏跟处罚之间非常明显。你破坏诫命，破坏律法，就不遵守上帝的啊这个祝福。那这么接下来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天灾。天灾，天灾呢，就是你种什么都长不出什么了。你知道吗？以色列地的在东边的地方，它是靠近阿拉伯的地方，很多很多的沙漠跟空旷野，所以从这个东边若刮出那风到以色列地，整年都没有雨水了，你种什么都没有用了。但是在西边的地方呢，却有这个什么有大海在当中的地中海。叫这个风从西边吹过来的话，海啊那个海风过来就会降下雨，所以呢，整年当中就雨水就丰富，就会讲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就是天灾了。今天也是要你得罪神，天气、气候，上帝会借这个来做刑罚，会的。以色列地就是如此，所以他们只要遵守上帝的地，风就从东边啊从西边吹过来，是从海风过来，雨水就会浇灌整个大地，那年的就丰收了。如果再不听话，第二个就来了，借着什么呢？借着人成为你的仇敌。像你看到旧约，你看到腓力士人有没有就开始进来嘛？同时间都进来，在当中一直在敌对什么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不遵守上帝的话，拜巴利，拜这些偶像嘛，上帝借着仇敌来攻击他们。到了以西结也是一样，他把北边的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都调过来来攻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不遵守上帝的约，惩罚就来了。今天也是要记得这件事哦。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如果不遵守上帝的话啊，这个诫命呢，刑罚会不会来？管教不会来？会的，因为上帝让你学会圣洁，学会分别为圣。所以你看到这边才知道哦，灭城的其实它背后是上帝准许这些巴比伦人来灭城，因为要做刑法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学会单单的遵守上帝的话，才能够继续享受那个土地。因为上帝说土地给你了，暂时被人家占领，但是你还要回来，回来的时候要学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叫做圣民。好，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好，接下来看到，你看到吗？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代表说神进到殿里面了。那个神就是光嘛，他的光已经进到殿里面了。好，神的灵就将他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你看以西结呢，不能进到殿当中，他只是看见，而且他是在外院当中，因为神的灵已经进到圣殿里面了，他是在这个应该说内院当中，再来才是圣殿的里面。好，在当中呢就出现两个人，他没有说谁了，他说我听见有一个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个站在我什么旁边，有两位陪着了以西结。好，这个进到殿当中对他说话，可见是大祭司嘛，大祭司才可以进到内殿当中去。好 ，OK， 所以很可能就是耶稣直接对他显现，对他教导，告诉他我已经回来了，我的灵已经回来了，我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好，他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画起来，宝座之地，这个地方叫做圣殿，也是我同在的地方，在当中有我的宝座。宝座不是一般的座位，宝座代表王权的意思，因为上帝就是万王之王，他坐在这个土地，他掌管这个土地，他要治理这个土地。 我就坐在这个宝座上，永远不再离开了。接下来，这是我脚掌所踏之地。你看这个地呢，是我的座位啊，我的脚踏之地，是我踏的地方啊。好，接下来我在这地方住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什么？永远。神现在永远永远的住下来了。七十年后告诉他们说，刑罚日子够了，我就回来。回来之后呢，我永远跟你们坐在一起，而且住在一起，我的荣耀不会再收回了，我不会再离开这个圣殿了，我要永远跟你们在一起。你看到这是上帝的心，直到什么？永远。这个四个字很重要，因为这地已经分别为圣。我讲过，无条件的所有权给你了，就是给你了。仇敌是暂时怎么样？我兴起来做管教的工作，但是拥有权还是以色列，因为我已经给你了，不会把它收回，不会让给敌人的。好，接下来看到吗？以色列家和他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好，为什么这个殿会毁灭呢？这么讲得很清楚，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以色列家包括北方的都算在里面了，现在讲以色列家嘛，包括北国跟南国十二支派全部就是叫做以色列家，他们的君王呢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把君王画起来，原来主要的是领袖带头作恶，领袖没有分别为圣，一代一代不如一代，而且越来越邪恶。这些领袖呢已经都过世了，因为他们在世上日子来玷污我的圣名，因为神很在乎他的名字。好，怎么玷污呢？他们行邪淫，这行邪淫就是拜偶像的意思，属灵的淫乱，拜这些巴利的，拜这些迦南人的偶像，甚至圣殿都刻满了偶像，我们前面几章都看过了。所以这个呢是神让他非常伤心的事。另外呢，他说在这边说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把它画起来，埋葬君王的尸首。那我看了一些这个资料原来这讲到说，在那时候为什么会灭城之一，就是以色列百姓他把这个君王的这些坟墓呢就葬在殿的旁边，在圣殿的旁边呢，所以才有后面这个解释。第六节他说，使他们的门槛接近我的什么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只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原来这个君王大概有记载十四位君王就葬在殿的旁边了，在殿的旁边就葬他们的尸首，他们的刻他们君王的名字就在当中了。这是公开的羞辱上帝啊！上帝的家旁边就是什么坟场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叫玷污啊？是很大的玷污啊，是很大的羞辱上帝嘛。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离开的原因呢？除了拜偶像之外，完全是在羞辱上帝嘛。上帝的殿四围都是葬这些君王啊。这个就是在直接玷污嘛，一墙之隔而已啊，所以上帝呢荣耀就离开。所以他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你们行的可憎的是拜偶像，再来呢玷污我的圣名，所以我必须要离开，并且呢使仇敌进来来做刑罚的工作。好，所以你看到这边就知道说，原来上帝已经指示他们很清楚，你们犯罪犯什么罪，得罪我什么，那我为什么离开，原因清清楚楚的告诉以西结，以西结就有责任去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被掳，为什么会被带到在巴比伦去，是有原因的。今天也是一样告诉大家，我们要常常有个敏锐的心，如果我们冒犯神，我们要悔改，没有别的路，只有一条路叫做悔改，悔改呢神的荣耀才会回来，不是祷告的问题，是悔改的问题。你祷告进食也没有用，你不改也没有用，要悔改，悔改是唯一让上帝荣耀灵回来的必经之路。这是上帝让我们清楚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只要悔改，上帝用七十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这样 够长吧，悔改。后来你看他们回来之后就建殿嘛，所罗巴伯就带人回来建殿哦。OK， 虽然 size 没有像现在所讲那么大，但是至少他们回来什么建殿，土地还是还给他们了。到现在以色列百姓只拜独一的真神，所以在犹太教里面他们只有一个神而已， 一神了，没有其他那么多神了。可是在过去的历史，就这个时代拜好多，很糟糕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离开的原因。好，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君王的尸首，等于说他们要把这些都清除掉，包括这些坟场这些东西啊，这些君王呢都要清除掉。我就住在那么中间，直到永远。请问这是不是有条件式的？是，是我们在神面前渴望他荣耀与我们同在。请问有没有条件呢？有，请大家记得是有条件的。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等一下你看后段就知道，耶稣花了好多的代价，命都舍了，才有荣耀领回到祭坛啊。看见耶稣付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付一点点的爱爱救，我们记得要跟耶稣来学，他付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要珍惜这么大的恩典。好，所以这边讲到很重要的，原来上帝已经清楚告诉以西结，我要回来，我回来的时候要告诉你们要怎么样让我的灵居住在你们当中，必须要做这些事。 OK， 清除偶像，清除这些坟场，然后呢这个地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洁之地。好，接下来看见十节到十二节讲到悔改，也讲到这个殿的法则，殿要建起来，那个法则，那个蓝图啊，那个规模都要清清楚楚。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二，预备，请。
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好，第十节到十二节让我们非常的被提醒我们领受到 Greg 牧师先知性的一些预言神也给我们要土地，神也给我们有建殿，神也给我们能够来经营这殿。那我们也在讨论，那到底这殿的模式是怎么，殿的蓝图是怎么建，那这殿的目的是什么，殿要怎么样经营呢？其实圣经的法则已经都清楚告诉我们，神都就提醒我们，昨天讨论今天就给我们这经文了，所以要注意听哦。这边说第一个要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要住的地方都要圣洁，地要圣洁，殿要圣洁，殿里面的器具都要圣洁，朝见我的祭司要圣洁，要穿圣袍，好，那亲近我都要圣洁。请大家记得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照着他的方式，不是我们想怎么盖就怎么盖，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弄就怎么弄， no no no， 要照着他的方式。好，所以记得我们建教会要照他的方式，不是想我们这小组就是教会啦，我们叫做吃喝小组，没有吃喝小组的啦，因为小组就是神的教会，你要照神的蓝图来建造，不是我们 happy you are happy I'm happy OK no no no， 不能这样子的，要照神的什么蓝图。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圣洁的原则来建造他的教会。上帝说我的荣耀就在当中，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的。好，看下来他说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建殿呢？他说第一个还是悔改，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个殿的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什么惭愧。如果要建殿神荣耀回来，第一个就是要惭愧自己的过去，等于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罪恶在过去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败坏的自己的罪孽，人人都有罪，因为有原罪来的，还有自犯罪的，这些罪呢会给我们很大的羞耻感，要反省，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一条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他的圣洁，我们才能够圣洁。好，他说这个为自己的罪惭愧，代表羞愧感在当中。好，接下来呢也要他们量什么殿的尺寸，因为那时候还在被掳，以西结知道尺寸嘛，因为带他去嘛，他就要教导他们怎么建， 有什么？有外院、内院，有圣殿，有至圣所，清清楚楚的量了多少？前面不是几章讲这个吗？对，他们也要自己要知道这个事。所以建殿是全体总动员，建教会是全体总动员，不是什么少数我们这些全职同工祭司在弄，是全教会大小都要知道，因为这预言已经出来了。如果神要给我们一个土地，要建千人座位的教会，大家都要参与，大家都要同心，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殿，不是少数人出钱出力就好，每一个人都。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们一个晚上，我就讲到，讲到的时候神就教导，想没有讲之前要讲信心的奉献。从小孩子，那时候我们70个人大人嘛，小孩子20个，我们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有很多的这些小孩子的聚会啊，孩子都跟我们一起先敬拜赞美啊，跟我们这边呢，他们就这样子坐来很乖乖的这边，然后呢我就发给他每一个人，小朋友主学一样，都给他们一个任线。那时候孩子还在读这个好像国小是幼稚园嘛，都有一样写，他写50块我还记得嘞。所以一夜之间我们就奉献350万，就现在大家在享受这个环境，70个人，因为我就领受到人人都要参与，人人都要什么奉献，因为这是神的殿，不是啊，只是有大财主我全部包 ，no， 大家都要知道你有建殿的责任。你看这边讲到是不是这个？大家都要想怎么建，大家都要知道尺寸，大家知道天上的蓝图，每一个人都是丰富教会的一份子，都不能成为局外人，因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除非你离开了。但是上帝说我回来就是要建造第二圣殿，是荣耀的殿。好，盼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接下来殿的规模，规模就是它的设计的意思，再来呢，样式就是它的结构，它的蓝图，还有出入之处就代表说它的门口了，有几个门哦，这就很清楚，我们知道东西有没有？还有南这三个门嘛？还有一切的形状怎么样呢？高几层啊？有没有内圣屋？有没有3层啊？昨天我读这个啊，有几层啊？等一下读的祭坛有几层？多高啊？都有照上帝的尺寸，不能乱建呐、啊，叫违建哦，要照着神的方式。然后呢，都要写在他们眼前写下来，使他们遵照啊这个殿的一切的规模典章去做。好，这边讲到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把它圈起来，就代表说建殿的这个看得到的，还有很重要看不到的，还有看得到，抱歉，都是看得到，就是法则，就是上帝的律法。然后有什么礼仪，要怎么献祭，要怎么敬拜，还有什么呢？这些 principle 原则呢，都要指示的非常清楚，哦，都要很清楚，让他们不要再什么羞辱上帝的殿了。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建殿，那建殿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的敬拜神，这些法则呢都清清楚楚的当落给以西结，以西结知道之后要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你们被掳之后70年满足，要回去第一件事情要建殿，第一件事情干嘛？建殿，因为神荣耀才会回来。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给以西结什么意象？那以西结就是先知啊，那先知要干嘛？要传递意象给谁？给百姓，百姓就要抓住意象，活在意象，并且产生了行动，回到圣地要做什么呢？要做建殿。看到这个一连串了没？所以我们不能是得到意象，哇，感谢哈利路亚，什么都不做，叫做什么？白日梦一场啊，是不是？先知已经告诉他的责任解了，接下来是丰富教会要怎么回应的了。我们怎么回应，意向才会实现。所以今天盼望大家都抓住意向，先知讲了就走了嘛，是不是？12年来我跟师母抓住意向，到如今，就是他属灵的爸爸 Greg 的属灵爸爸 Kiss。在中区我们发预言12年前，我把它写下大概14条吧，现在看起来12年再回答，哇，都实现了。我们知道要采取行动，包括说这个地方找到神给我们一定会很清楚的，然后一个晚上就350万信心奉献就 全部都到齐了，因为我交出圣德给我意向嘛，上帝。但是百姓要什么行动啊？大家一起来，然后经营健康的教会，神就一步步的给我们策略。这个就是上帝给的，有了意向，要开始什么行动？上帝给了，我们要回应。这原则永远不会改变。好，所以你看到上帝给他们蓝图了，给他们这些策略了，那建殿的目的了，尺寸都告诉他们了。好，他们就要遵照建殿一切的规模典章去做。 Just do it， 看到这个字吗？去做。要不去做的话呢，就梦一场嘛，再来更多的先知来也没有用啊，因为都不去做嘛。去做，做了，实现就会来到，意向就会成真。应用在个人也是如此，先知给你了，你就要勇敢去做，不是停留在那边 enjoy no， do it， 行出来。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感谢主。我们要努力去祷告，然后加上行动，这是真正的活泼的信心。好，最后来十二节，那从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的法则，殿要建在什么？山顶上，指定地方哦，在山顶。我们知道在锡安山上哦，四围的全界就是殿的四围哦，要称为什么？至圣。不要再葬那些人的骨头啦，不是坟场啊，不是牧区啊，是要分别什么为圣。这次讲的够清楚了吧？因为神的殿是至圣所，神同在的地方，不能有着死尸在旁边吗？怎么可以靠近死尸在旁边呢？这直接的羞辱。这殿就是什么？这是啊，这就是殿的法则。好，所以知道其实焦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以色列百姓要回应上帝是至圣的神，他要住在圣山当中，他要住在圣殿里面，一切都要分别为圣，因为他是圣的，而且他说 Most Holiness 是至圣的。好，这原则大家知道。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三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七，预备，请以下。
下梁祭坛是以轴为度，底座高一轴，边宽一轴，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座下层灯台高两轴，边宽一轴，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四轴，边宽一轴。坛上的公台高四轴，公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公台长十二轴，宽十二轴，四面见方。灯台长十四轴，宽十四轴，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轴，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轴，台阶朝东。
好，这边讲到说建殿要怎么建，我们感动，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我们这一代可以为主建殿。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能够为主献殿、建殿，不是每一代都有机会的，是给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勇敢的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一代的恩典，因此祝大家都乐意来建殿，乐意为建殿的建材、建殿的土地奉献，因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不是每一代都有机会。OK， 好，再来你看建殿之后，它出现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器具。是什么呢？祭坛。第一个你看到出现的是祭坛，上帝建殿要我们第一个就是祭坛。祭坛是做什么呢？我们知道祭坛主要就是献祭嘛，祭坛就是我们要亲近神的第一步，就是祭坛。没有祭坛我们不能亲近神，有了祭坛我们才有什么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没有这祭坛你是进不了的。所以看到祭坛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到殿当中看见的地方就是祭坛。所以我们知道要建立祭坛就是讲这个嘛，祭坛是我们第一步要遇见神的，朝见神第一步的就是祭坛。没有祭坛我们不可能进到圣所至圣所的。好，那祭坛是什么尺寸呢？当然这边就写得非常清楚，大概讲起来好，有四个比过去所罗门王还更大，这祭坛。 这祭坛的尺寸你们注意看一下，大概有四层在当中，不管多高多长它都写得非常清楚。它有底座是第一层，那底座呢高50公分，一肘就是50公分，意思宽一肘也是50公分，四围起呢高一掌，一掌就是25公分的意思，25公分一个掌，25公分。这是坛的座，它的根基你看到吗？它的长、它的高、它的宽都清楚。再来呢还有底座，现在就高2寸，旁边呢1寸啊，一肘啊，这边讲到也都是50公分。好，这有小灯台还有大灯台，然后高4肘。然后第三个15节，坛上有供台，高4肘就是2公尺的意思。供台的4拐角呢都有角在当中，哦，OK， 所以看起来呢非常特别，就是一个祭坛。然后第16节，供台长12肘就是6公尺，宽也6公尺，四面是啊见方，就是它蛮方正的。然后第17节，灯台长14肘就7公尺，宽14肘也是7公尺，四面见方，四围齐，边高半肘25公分，那底座四围边宽50公分，台阶朝东，这边叫台阶朝东。原来你看到吗？祭坛就是在东门口的地方，你进到从外院进到了内院就看到祭坛了。这祭坛呢我们要台阶走上去的。好，那祭坛就面向了圣殿，面向圣殿的大门，那个祭坛，那进去就是圣所至圣所了。所以我们要面向神，第一个呢就是祭坛，祭坛要朝东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那个门在当中。好，那祭坛要怎么样来有功效呢？你会发现到非常特别。我们从第18节来读，18节一起来读，读到27节，预备，请。他对我说，
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4角和灯台的4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这样坛就洁净了。你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7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7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7日至8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你看到祭坛要这么做，然后长宽高四四方方的有几个台阶，要怎么样设计都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的。好，你发现到祭坛本身也要洁净，祭坛要发挥功能呢，要能够献祭在面前，这个器具要先分别为圣，因为你献给对象叫至圣的神，所以器具要先分别为圣。好，所以开始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好，他说你看到吗？这边出现的就是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说要建造祭坛，好，我要在其上献燔祭还有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原来祭坛就是为了献祭，然后呢还要什么流血，看到这个吗？ OK， 献祭这边第一个祭出现叫燔祭，燔祭代表说完整的意思，完全的意思，整个都烧掉的意思。好，代表说我们献祭的时候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爱主我们的神，不能保留的，因为这个是整个牲畜都要归耶和华。All your heart， 所有里外都要归主为圣，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是啊，我们要全人来爱我们的主， 把它献给神。 OK， 好，再来呢，还有洒血，看到这字吗？原来这个洒血呢，就代表很多的意思了。那今天没办法一个讲，但是你要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最后呢成为代罪的羔羊，是吗？他被抓去的时候，有曾经有七次的流血，他的身上有七处的流血，这七处的流血就代表等一下读的要七天，有没有？每一天要看到血，每一天要看到血，为什么呢？因为若不流血，罪不得什么赦免，没办法救赎，没办法赦免，需要流血。因为动物还有活物，它的生命就在血里面，所以血呢可以带来洁净，血可以带来救赎，血可以带来什么？让我们能够称义，血可以带来我们分别为圣，血可以带来我们和进到神的同在，血能够让我们战胜魔鬼撒旦昼夜的控告，所以都要血啊。所以每一天流血，意思不是神喜欢 BBQ， 神喜欢、这个、看这个宰杀的流血很开心。 No， 因为血可以做很重要洁净的工作，称义的工作，成圣的工作，进到神同在的工作，胜过魔鬼昼夜控告的工作，都在宝血里面。所以唯有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至圣所。你读了希伯来书就清楚明白了，开了一条坦然无惧的道路，使我们来到他的至圣所。不是来到他的什么圣所，是来到他的什么至圣所。你我凭什么可以来到至圣所？谁可以来到至圣所？大祭司而已嘛。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因为大祭司是我们的主，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他就带我们进去了，可以直接朝见神了。旧约不行啊，但是感恩你是活在新约，这样读你就会很 happy， 哇，感动不已啊！我凭什么可以进到神的同在跟至圣所？就是凭着耶稣无条件的宝血。我们要懂得珍惜，好好珍惜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请记得，耶稣在世上有七处的流血，这些流血就今天代表要七天不断的不断的献上这些祭，完全分别为圣之后，才可以献第二种祭出现了。可以献什么祭呢？可以献什么赎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啊、赎愆祭啊，都可以献的。OK， 但是先要流宝血。这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细细的看一下。来，他说建殿的建造祭坛要这样做，为了要献祭，要流血，要洒血。主耶和华说，十九节，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好，将祭司利未人撒度的后裔，就是亲近我、侍奉我的。你看到出现一个是牛犊，牛犊是为了什么？赎罪祭的，要代赎的意思，要代替的意思。用他的血来代替我们，我们就能够洁净了。好 ，OK， 好，在洁净这些以色列百姓。然后呢，再来出现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是撒度的后裔，就是从所罗门王开始，有没有后代开始？还有大卫呢，他们用撒度的后裔开始。好，就是这些呢，都分别为圣，要亲近我、侍奉我的。好，把它画起来。祭司的工作，请大家记得，都在圣殿当中，以圣殿为中心。那这圣殿干什么呢？两件事，就是什么？亲近跟什么？侍奉。请问我们在新约人人接什么祭司？祭司要活在哪边呢？活在圣殿，要以殿为中心，要以教会为中心。那教会干什么？很两件事吗？第一个什么？亲近神。第二个呢？侍奉神。你被救出来了，成为君尊的祭司，不是在那边晃荡哎，你在这边不是只是聚会哎，你要干嘛？亲近神。再来呢？服侍神。这样清楚吗？不是只是受洗哦 ，OK 啦，结束了啊，过我的自己的生活。No， 要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要跟着教会，然后呢，要侍奉。要敬拜，要亲近，这是祭司的呼召，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不能只是当礼拜天的基督徒，
你每一天都是祭司，要在你的工作地方建造祭坛，在那地方要亲近神，在那地方就开始侍奉神，那个就是祭司，那个叫做呼召，那个叫做分别为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哪个地方都是教会了，不一定是在教堂啊，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工作 office， 在你的 school， 或是在医院，你记得你是祭司，要什么？建立祭坛，然后祭坛干嘛呢？亲近神，然后呢？侍奉神，那地方就有神荣耀的同在了。这是祭司的呼召，所以每个人一定要清楚这个，以致我们才不会闲懒的过日子，直到我们祭司的呼召是做这个事。愿神祝福大家，无论你是在这边全时间的工作，或是在外面工作都好，请记得你要建祭坛。好，那祭坛的目的就是要亲近神、侍奉神。好，你就是祭司。好，接下来这些取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灯台的四拐角、四围起的边上，你这样做就得洁净祭坛了。坛就什么？洁净了。你看这祭坛还要抹血，你看无论上下四角都分别为圣。你又将这个作赎罪孽的公牛烧在殿外，这也预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有没有？你看他是在钉在哪个地方啊？是在城外，啊，不是在什么？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是在城外地方被钉啊，被啊这个钉的哦。圣地之地，预定之处。次日你要将无餐节的公羊献为赎罪祭。在祭坛上用公牛犊洁净一样。好，所以你看到洁净出现，不断的出现，因为上帝是个圣洁的神，然后洁净再洁净，每一天都做。好，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第二十四节，奉耶和华的名哈，来到上帝的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以耶和华为什么？燔祭。好，撒盐在这些祭坛的上面，代表跟神立下盐约。好，代表说这个约像盐一样哦，是不会变质的，不会改变的。说我跟你立约，从祭坛就跟你立约了。祭坛代表我们亲近神的一个地方，我们叫奉耶稣基督的什么聚会，那个地方就神的同在，祭坛就设立在当中了。好，那记得我们要跟耶稣立约，耶稣也跟我们立下什么？约，那个是新约，好像他们就用盐约啦，用盐巴哈来设计啊，这代表说立约是不会变的，我对你的约不会改变，你也是一样对我的约不要改变，我们像盐约一样。好，那我们献祭的时候，他刚讲过了的第二十五节，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来赎罪，另外还有公牛犊和羊群中的公绵羊都要没有什么残疾的。每一天把它圈起来哦，要做几天呢？七天，代表每一天都是分别为圣的，不是 Sunday 而已 ，Monday 啊 ，Tuesday， 每一天呢 ，Every day， 你都要记得你的人，你的所有一切都要分别为圣，因为你已经耶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现在活着不再是你自己。好，那祭司七天要做这个洁净祭坛的工作，坛就洁净的。另外一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身上有七处的流血，有没有？七处的流血代表完整的意思，七也代表完整，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有七处的地方流血，然后呢分别为圣，让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再来有这样洁净之后，后面的祭坛的祭呢，上帝就悦纳，就是二十七节，满了七日，第八日之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上你们的燔祭。哦，祭开始可以献了。刚刚过去那个不是祭，那个是什么？洁净，那是要圣别分别一次。好，洁净之后就可以开始献祭，可以献五祭。哦，在利未记很清楚，五祭嘛，哈，有这些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呢，从第八天就开始可以献了。那时候献的时候，神说：“我必悦纳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五天之后就献祭，神会不会悦纳？不行，要完整的七天，七是代表完整的意思，像耶稣身上七处的流血，要完整的献在这个上帝面前。那神呢，就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的道路。好，我们看到这一章，你看到什么呢？第一个，我鼓励大家，请大家记得，神好喜悦住在人中间。 神好喜悦住在以色列地，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请大家记得抓住这个，神现在也在我们当中，只是你看不到他而已，但是他是心是乐意跟百姓跟儿女在一起的。所以你常常会孤单人，请记得看见这张这一张，神不会离开你，神也没有忘记你，他一直想跟你在一起，想跟我们在一起，是上帝的心。好，第二个提醒大家，我们的时间好像神已经提醒我们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这一代是有机会建殿的，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为建殿这个事情祷告，出钱出力，盼望把神的殿能够建造起来。而且建殿呢，要照神的模式，照神的蓝图，建殿的目的，建殿的礼仪法则很清楚都写下来了。好，我们照神的方式，那几层我相信神已经感动我们，那我们要每一层呢都为了神的国度而建造起来。 OK， 那第三个请大家记得，建殿之后第一个契机是什么？是祭坛，祭坛是最重要的。我们开始设立教会，我跟师母开始被拓职被差派来拓职教会，我们第一个是做什么知道吗？开祷告会。我们第一个住址就是祷告会，从我们家客厅开始到现在还是在祷告会。祷告室就是祭坛，要把它分别为圣，这是神最看重的。那祭坛的设立要从耶稣的起初的流血开始才能分别。好，愿你成为君尊的祭司，从祭坛开始，神的荣耀就回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的这一章感恩，谢谢主一直在引导我们，引导丰富教会，说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真的很感动。每一天的玛纳都是新的，主啊，都是给我们刚始需要的。我们赞美主，谢谢你透过你的道，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步我们走得安稳，每一步都被你所带领。感谢你是我们最好的天父爸爸，你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同住，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祝福我们这一代都起来，乐意来建殿。琢磨的土地，为了建殿的建材建物，还有这些建筑费，都来感恩。谢谢主，你已经给我们了，也祝福我们乐意都来到神面前来奉献，来得着神的祝福。赞美主，我们把以下时间要来祷告，就是给我们这个祭坛上面有火，热心来祷告，为你的国度来祷告，为着你的权这个权柄来祷告，荣耀来祷告，让你的国度大大的充满在台湾这个土地，到处都充满神的荣耀。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